心经第七卷。上次我们讲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们讲到观自在菩萨是已经是果地圆成，到了大自在的地位了。所谓大自在者，就是下面的，他照见无蕴皆空，兜了一切苦厄，所以他到了波罗蜜多，到了生死苦海彼岸之上，就是他已经了二十，二十者就是第一分段生死，第二变异生死，了这二十，才能说度尽苦厄，才能说到生死苦海彼岸之上，因为他已经了了二十，度尽了苦厄，道破了五蕴，所以这个是圣神共行，所以他就行，行圣者就是信行共行，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道行，因为生不是对前说的生，是甚甚广大圆片果满这样的生，一切无碍了。上面说小乘圣人是叫分段生死，所以不是般若波罗蜜多，因为他不是究竟大智慧，还没到生死苦海彼岸之上，因为他虽然了分段生死，还没了变异生死，所以他那个般若波罗蜜多是虽然有般若就是有智慧，但是般若不圆，所以不能算真般若波罗蜜多。我们又讲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时是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就主张把这个时放在下面说，就是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这样子说，说这样子一个好处，就是说时时刻刻都是照见无蕴皆空的，不是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晨光嘛，就时间嘛，才能够照破无蕴。那么不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嘛，那就不能照见无蕴的吗？自己让这个错觉，其实不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一个大定。我们有一部楞严经讲楞严大定，楞严大定了，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就他以为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就是说行这个功身的行这个大定的事情啊。假如不是大定的时候呢，就不能造波罗蜜多，其实这是一个错觉。为什么呢？说大定者无处无入才是大定，但是定有处有入那就不算大定了啊，有处有入的定，那个定啊是死定啊，大定者是活泼玲珑，对境无碍，对境不生心，不动念，不迷惑，这才算大定。 那么时时刻刻都是不动心，时时刻刻都是不动念，时时刻刻都是不迷惑，那么这才是大定。所以呢，应该还是观自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就这个时，就是我们一旦功夫用到秒了二十，就度过生死苦海彼岸之上，这个一超过就永远超过。就像我们说做功夫明心见性一样，一见性就永远见性，不是说今天做得好啊，比如我们念佛的人念到正道，念佛三昧，身也化空，心也化空，一个世界虚空也一起空，那么亲见这个念佛的佛性，这是念佛三昧。既然证到了这个念佛三昧了啊，见到这个本性了，那么就时时见到了，因为你明白了吗？就像一个黑房间，它黑了一千年或者一万年，你灯一开嘛，它就亮了，不是说要慢慢慢慢的亮起来，也不是说哦亮了之后是吧，那么就黑掉了，因为我们亮见到这个性之后，这个性时刻在你这个作用当中，时时现前，你无时不见，所以一见就永见了哦，就不再做见了哦。假如坐在见上，这个见还是成问题了。所以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我们真正见性之后啊，时时刻刻都持戒，随便你在动忙当中，来自于性命出入之间。那么上次讲了，六祖说真见性者人道上正，也是见性，因为一切作用都是心嘛，一切现象都是心嘛，你离不开性。所以一个古的禅师说，他形容一个性，性在什么处啊？他说假暗桃花风雨透，假暗桃花风雨透，就是说这个路两边都是在的桃花树，在一番风雨之后，大风下雨之后，这桃花都片片落在地下，这马蹄何处被残红，我们行马这条路上走过，什么地方能避开这个桃花落下的片片呢？残红，就是花已经落下来了，是吧？残片，你什么地方能避开它？什么地方能达不着这个残红的花片呢？就是说明我们日用当中处处都是心的作用，是吧？你既然一见，就永远是这样子哦，你输了就晓得这个性就是在我面前放光，在起作用，在现象啊。你随便任何人啊，就是你不认识这个性，但是你没有离开性，这马蹄何处被残红，你逃避不了这个性的，不是这个性啊，你根本不能起作用，我们也不能讲经，你们也不能听经，是吧？讲经听经还是一些工作都是性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很重要。就是一旦你到了生死苦海彼岸之上，你就把五蕴都照通了，一切苦厄也解脱了，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就见性之后，就时时刻刻在性海当中，现象起用而不作相，所以是照破五蕴皆空。五蕴我们上面讲了，就是 佛奏详行识，所谓实者就是一切事事物物啊，都是实相。这个小孩子来说啊，一开知识他就知道自己身体为己有啊，知道身体为我，那么这就是分别我执。那么这个呢就是已经是色蕴显具，就他已经具足了色蕴。但是小孩子啊慢慢大起来了，那么还要起受想行识四蕴。这个受想行识四蕴就是具生我执，就是从生以来就是有了。因为我这样一个身体就需要衣食住行之帮助了，维持生活了啊。要衣食住行，那么就谈到享受了。那么这个享受呢，就有苦受、劳受、舍受之别。苦者就是不如自己心愿，不如自己的理想，不合自己习惯，那么就觉得苦了。叫苦受，乐受就是符合自己的要求啊，满足你的愿望，那么你就感到快乐啊，叫乐受。那么平常受就是不苦也不乐，这平常受就称为舍，舍者舍弃之舍，放掉了舍弃之舍，舍受。所以这个受蕴就算三种。这个受蕴成功之后啊，因为享受的需求就必须有想度，他总想啊，我就是要想受了这个环境了之后，就想怎么样子可以更使得我快乐一些，可以更使我享受的满足一些啊。人的欲望是，所以是叫欲海难填的啊，生得像大海一样，不是填不满的，欲望高得很啊。所以就是想啊，那么这个就是响应，因为想啊，就谋取这个计划。因为想了之后怎么样子取到手为自己所有，这个计划定出来之后要实行啊，所以要行了，这就是行。这个行啊，就是因为实行当中这个思想是牵牛不息的啊，没有停止的时候，这叫牵牛不息。我们去付出实行，那么这就是行运。这行呢也就是工作的意思啊。既然工作呢要需来知识的培养啊，你晓得完成这个事业怎么是完成的啊，要积累经验的啊，就是成为知识的。所以呢这就是时运。所以知识的意思啊就等于我们叫小孩子们读书啊，目的呢不外乎是开知识开智慧者，那么做未来求生的准备。所以啊有知识嘛才可以行，要行嘛还要想，一个放着享受来维持这个舍身，凡夫也是我执，这样子我执来的话，所以是无因啊，就被那么迷惑了自己了，时时刻刻为无应所困惑。假如我们晓得这个身体并非是我啊，身体只是我的，等于我们住房子一样，我们住在房子里面，这个房子是我的房子，房子不是我啊，那么就破除 无蕴的执着。因为我们当妄当这个身体是魔，那叫处处为我这个身体所想。假如晓得这个身体并不是我，不过是我的啊，那么我有个主人公在，我处处要为主人公着想，那么一些无明妄想了，就病消瓦解。这可惜啊，现在世界上的凡夫就迷然很深，不明白这个道理，他执着这个无明是身，当作是我。其实这个身体不过是我们等于我们人住的房子一样，假如说房子就是我，那么别人听起来岂不可笑？所以我们对身体在称为我的身体，本来就说是我。那么哪人是真我呢？我们上面也讲了，是吧？就是这个一切能听、能接、能尝、能嗅、能做工作、能走路等等的这个功能，这个就是真的，这是佛性啊，它是没有形象，但是它实际是有，因为它有这个能力。我们的动作思维都是他，是真实是有。虽然他没有像，但是他确实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在作用当中啊来见到他。所以就是透过实相见本质，见了本质就他是这个作用。那么从而知道我们是人的作用，既然是这个性，那么就是性形形的相。因为这个心自的本身虽没相，它是个能量在，它能够随缘起用，随缘起用它就能够性相。因为不性相怎么能起用呢？所以我们没这个身体之相，那么怎么可以起用？怎么讲话？怎么工作？是吧？所以说见到这个相，要不要执着这个相，晓得这个相是性所生啊，是性气的作用，要透过现象见本质。所以《金刚经》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我们见到相，晓得这相都是假相，而当中这个性体是真实不坏，真实不虚的，那么这个心啊，才有升起这个相，就透过相来进心，所以究竟是见如来。所以如来的不是见到另外一个佛，就是见到我们自性佛。这佛法呢，是叫我们能够认识真我啊。不要把我的身体当作真我，那就是错误了，所以这个是分界线。那么要破这个执着的功夫，所以这五蕴的，我们上次讲到，我们这个凡夫啊，就是初认的身体是我，那么就求享受，那么就造业。那么就受报，因为现在啊，假如明白了这道理，哦，我们是这个初认身体之后，为五蕴所困惑了啊，触用了五蕴。那么现在我们修行了，修行了也离不开五蕴，它是利用五蕴，就利用五蕴做工具啊，做工具嘛来成佛。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还是用这个色受想行识。我们第一要 信经之后明白道理，就信受奉行，就是受听经的这个文字，看经的文字，听讲解的音声，这就是色相。那么信受奉行就是受，那么受了之后，那么经过大脑是吧，叫闻思修嘛，听过之后要思想上经过大脑来参究参究哪里是个真理哪里就是一个虚伪的东西，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修好那么然后付诸实行，实行正修闻思修啊，修就行了，修行那么大开智慧转识成智，所以还是要力量无边。我们自己修行成道之后，度生还要力量无边，不力量无边怎么能度生啊？是吧？我们要晓得众生的根基啊，我们要恒顺众生啊，摄影众生啊，我们要想种种方法，方便善巧来开众生的智慧是吧？我们要列种种法门，所以这一切都是受想行识，它是这个无蕴。所以说无蕴了，十法界就是说四圣六凡，四圣佛菩萨罗汉辟支佛，六凡就是六道轮回的凡夫，都是这个无蕴啊。离开无蕴啊，就没有这个四圣六凡，就是看我们怎么用法。小乘僧人罗汉辟支佛，大乘菩萨和佛果他们呢就是能够善用，用得好就成就这个四圣，那么错用乱用就成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因为我们晓得四法三处有相都是虚妄，因缘殊胜法我若皆是空那么你就不执着它而透过现象见本质见佛性那么这就是善用，能够成佛，能够度众生。凡事反过来讲，错认的世间法当真实不虚的，贪着不舍来造业受报，那么就六道轮回。所以我们用得好就成佛用的不好，那么就六道轮回就下地狱。这下地狱就是这个杀盗淫太厉害了这贪嗔痴这个三毒都鼎盛就下地狱，这都是这个无蕴。那么进一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称为是无着而是。这无着而是无着，哪来无着呢？就是见着、执着、烦恼着、众生着、命着。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清净，就是不清净而混浊。执着这个就是色蕴所造，就娑婆世界众生都知道这个十圣形象之上，对于一切都是这个唯心造的性理迷糊不解，就成功的执着了。见着呢是色蕴所造，就之间错误了，妄执知道这个十圣是为己圣，所以嘛要追求享受， 那保这个尸身，那么成了建筑。烦恼之后就是响应所招，追求享受的满足，贪欲嘛，就是应运而生，或者奔走竞争获利，或者正途贵险啊，要富贵荣险这样。心啊和眼呢、啊，只知道接收这个有时一切实相为已足啊，对于仁义道德就不顾了，但求达到他的目的，就不择手段。于是嘛，胡思乱想，烦恼重重，这就是烦恼作的酿成。由此舍受一作，那么就起家庭烦恼咯，社会烦恼咯，国家烦恼咯，胖而至于世界烦恼。众生作是行运所造，众生作是行运所造。人见我这的知见啊，又以长留于世间，都想长寿啊啊、哎，外道还想这个舍身啊，就是肉身啊，永远不死的。但是岁月催人呐、啊，你就是活了100多岁呀、啊，也不迷死。因而嘛，真心是迷糊而不知道，做呢，作为这个受宰相。都希望长寿，治疗这个身体，但是呢，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成了众生作，这众生啊，都是短命鬼，所以命作呢，是这个时运所造，众生作的继承，不只是寿命体检呢，那身子啊，也跟随的紧。矮了啊！佛说从前人有84000岁，身子高16丈，那么100年就减岁1岁啊，100年就减了1岁，那么身体呢也要减掉1寸。说现在人类呢，顶顶高的啊。也不过是5-6尺，假如70-80岁，现在已经是很受长寿了。所以将来人呢，我不说最后到了这个要消灭的时候，人不过1尺高，上寿啊，这不过是10岁，那10岁就是人的1尺高。那时候是，哎，不能讲啊。所以我们呀，要晓得这个无作恶事啊，都是这个无运所成。由此可以这个无运啊，是跟随着我们根深蒂固的。我们就是要晓得这个无运啊，虽然是。不好东西，但反过来也是好东西，就是我们要善用不善用，我们粗用乱用就坏了，就成了六道众生乃至地狱种子。假如我们善用啊，那么又成了佛了，并不离开这个无蕴。所谓观世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召集无蕴皆空者，就是说这个无蕴根本是不可得，不要执着在这个实相上，这十蕴的第一要啊，这实相第一要紧的。 少不知后并不骗空。小圣圣人呢就是骗空，说无蕴是坏东西，他不要无蕴，所以他就不了。这个无蕴啊，我们要利用它，反过来是好东西啊，啊，就不要骗空。这观世菩萨抓空的，就是说这无蕴根本不可得，我们叫执着实有，我们要利用它，还是要用的。所以是道即无蕴皆空者，就是说你空也不可得，你照镜也不可得，就皆空。皆字啊，可以怎么样？就不要执着在照上，也要执着在空上。照也不可得，空也不可得，就皆空。假如片空，是吧？这个空，那就不是小乘圣人，它就不起妙用了。你骗了空了嘛，其实没有用呢。我们要成佛度生啊，度生就利用这个无蕴啊，这无蕴也是好东西啊。所以要皆空度不足，因为佛法它是非空而非有，非有而非空，一个圆教，它不是个片面教。讲到空，这有很几种空。第一，就是我们平常人所说的有无之空，这空是相对的空，东西来了就是有，东西没有了就是空。那么我们说了这个佛法讲空，那么人家误会了，哦，以为佛法是个消极的，把一些东西都空掉都没有，是吧？其实不是这个空，这是第一种，就是是相对的空啊。第二种呢，是完虚空啊，是断灭空。这个就是这个外道啊，和我们世上人呢平常的这种卡境，他说人活了还是有的，人一死就没有了，就是外道就是这样说。那么我们世上人没有真正知见的也是这样说。是一是相对的空，二是这个断灭的空，第三呢就是习法证空，就分析，习是分析，把这些东西啊、事事物啊、分析啊，分析到最后是没有的，习法证空。那么这个习法证空啊，是小乘圣人修的，就是片空。分的后面是没有，是的，是空的。就像无蕴，我们刚刚说无蕴，这个无蕴，我们利用它是好东西啊。我们成佛还是要它，还是靠它。哦，你说是无蕴分的最后是没有喽，就是空喽，啊，那么你是骗空的，骗面不起妙用的。第四呢，是体法真空。体法真空啊，这体就是身体的体，体会啊，就是大乘菩萨出门就是，他认为啊，这个五蕴啊，不是好东西啊，他就反过来，五蕴也是好东西啊，啊。所以这就是提法真空，就是大乘出门菩萨就真空。第五个呢，就是妙有真空。那么妙有真空呢，是佛法所主张的，所以空是空，是吧？
但是妙用不无，妙用不无，就是不无还是有，就是说有而不有，空而不空，妙有非有，真空不空，这个叫妙有真空。因为它这个性体啊，就是这么一个万能体，它虽然无相，它的因缘现象起用的，它不是个完空，是吧？我们第一种说的相对的空呢是完空，它是不能起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虚空当中，这个虚空，这个虚空它是完虚空，它不能起用。而我们这个性体呢，不是完虚空，是妙有真空。虽然无相，但是它的因缘现象起用，是随缘起用。所以这个性体虽然没有相，有体还是有相，体相用，这三者是不离的。体相用就是法道化三分，体就是法身，相就是道身，用就是法身，是三位一体。因为假如没有相，不起用，哪能证明有这个体呢？不能证明这个妙体啊。必然是有相起用之后，哦，证明是一个妙体。所以说我们进行在什么上见呢？在作用上见。既然是作用当中有相呢，有相才用呢，对吧？所以它是不离相用，所以我们要不借相用。你假如就是这个相，这个相也不是，就叫不借不离。那么离开相用就没有了，是吧？你就是这个相呢，这个相是性处显现。比如我们说这个水和波浪，水就是波，波就是水，是吧？但是水性是实，那步性是动，就是不同。所以认明这个道理之后，就晓得要不离开这个相来进行，但是没有不能够知道这个相就是实，这叫做不解不离啊。我们说这个五种空啊，因为是道尽无蕴皆空了，就讲明这个五种空，就是说我们是到了五蕴空啊，并不是片空啊，它是妙有真空。这个五蕴啊，是妙有真空，不要执着它片面空。这个这些地方不大容易理解，我们再举个例子讲。就是镜子啊，镜子里面总会有影子。比如镜子里面没有影子，那么就不成为镜子。镜子里成功，不管它是古时铜镜，还是现在的玻璃镜啊，还是其他什么镜，既然成了镜子，它里面必定有影子。你说我把镜子朝下扶了放，那么你放了台子上，有台子的相在这镜子里；你放在地上，有地上的相在这镜子里；你把朝天放，那么天上的文采、云彩、星星、月亮也照在镜子，怎么有影子？你甚至于我们不把它抱起来，那么好，那布袋袋的相也照在镜子。要镜子没影子，那是办不到的。假如没有影子，就不成为镜子。那么佛性也是如此，它体就等于是净光，它就既然有净光，它就能够照相现象。所以呢，这个你们的分别啊，就这一点啊。这个小乘圣人呢，就把这个镜子影子啊搞不清楚，是吧？他认为镜子嘛，就是镜子好了，不要有影子， 有影子就不好了。那么大乘出门的菩萨呢，就认为哦，净光是现前影子，但是净光毕竟是净光啊，是吧？影子还是影子，他是不晓得净光和影子是不能分，净光就是影子，影子就是净光，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那么所以这个护法所主张的呢，就是要有正空，净就是净，阴就是净，但是我们要分清责任的分明，是吧？就是不要执着的影子，是见净光，两个执着的影子不晓得是净光，那就错误了。随时要照破五蕴皆空，就这个空啊，不是一个完空，也不是个断灭空，也不是一个这个歇发真空和体发真空，而是妙有真空。那么下面是度一切苦厄，因为是已经照破了五蕴了，既然照破五蕴了，还有什么苦，还有什么恶呢？所谓苦恶者，就是身有疾苦而心不安呢，那就是苦；心有颠倒，是吧？意识上没有颠倒，心里不安呢，这就是恶。这苦有很多苦了，细细讲呢，有十八苦。我们通常讲呢，就是八苦，就是生老病死啊，叫爱病离，持不得，怨憎会，无影自胜苦，这些苦都是对于我们身体上面的感受，心里的不安。像讲的苦与乐这两个字啊，就没有一定的分界性。那什么事是苦，什么事是乐，没有一定。这就是依照人类的妄想妄见，自个成养成功的习气，就符合你自己的习气，就认为是快乐了啊，喜欢了啊。假如不符合你的习气，那么你就认为是苦了，所以将来的苦与乐都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真实东西，因为它没有一定分界性。譬如我们讲举个事实啊，举个事实，一所中等设备的房子，在富人看来，这个平常的很啊，没什么快乐。没什么侠义，因为他家里的设备比这个还好得多，但是在贫穷人看呢，哎呦，很好很好很好，他住在里面都不想走，很乐。又比如一张工作，这个工作啊，在平时是做这个脑力劳动的人，脑力劳动，他一旦下放抽屉里去，是吧？他也不习惯，哎呀，他或者是觉得很苦，是吧？他的体力吃不消，是吧？很苦。但是你把那些所谓没有注意的人，或者做了比这个平常说的这个体力更为厉害的人，那调这个工作来做，他觉得是乐了。哎呀，这工作很轻松，很轻松，是吧？也很乐。所以这个是苦的乐，并没有一定的分界性，就是符合你自个的这个习惯，是不是符合？啊，符合你自己习惯了，你就认为是乐了。 不符合了就是苦了，所以你一定分得清。既然我们造破五蕴了，是吧？都不可得，哎，那么这个习气还有什么东西呢？啊，这任运随缘好了。今天是因缘怎么样啊？就随着因缘，并不那个五戒在里面，并不那个自个儿的习气的标准在里面，要符合自个儿的习气的标准。那么这还什么苦呢？关于恶债，啊，所以就是三灾八难，就是，一切灾难，这些灾难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能够障道而不能够进，能不能够幸福，是吧？障道的东西，所以这种善道善哉百难。再说这个度一些苦厄，最大点的最大的苦就是两种生死，两种生死我上面讲了，一个是分段生死，一个是变异生死，现在不讲了。那么恶呢，最大的呢，是无助烦恼，无助烦恼最大的，我们代表就一切恶。哪里无助烦恼呢？第一是见爱助地，见爱助地者，见是看见的见，爱是恩爱，爱情的爱。住是住了，家里面住，住房子住，居住的住，地就是这个地球的地。说住地者，就是说根深蒂固，牢不可拔，叫住地。见爱者，见爱就是看见什么东西就发生爱感，就希望要虚为己有，就喜欢这个东西。要把这个东西取为己有，啊，叫见爱助地，就是随便什么人，这个见爱助地根深蒂固了。为什么说烦恼呢？因为你一个这个见爱之故啊，你都想取为己有啊，别人也想取为己有啊，那么大家争夺啊，争夺嘛，总有一个不得，所以求不得苦就来喽，啊。是见爱之地，这个是大烦恼。假如我们能把这个见爱之地消灭了，就是我们对一切境见一些东西而不生爱感，不想取为己有，那么这个见爱之地这个烦恼就没有，因为你不想取为己有了，不发生争夺，是吧？没有患得患失嘛，怎么会有烦恼呢？说烦恼的都是患得患失啊，啊，你争我夺，我也不发生爱感，我不希望要这个东西，我这个心里空净的，那么就是很自在了。所以他是观自在菩萨，他除了这一切苦厄，观自在菩萨既然断了这个二十。也除了这五度烦恼，所以他说造破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第一个见爱助地，他是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修行啊，也能够先除了这个见爱助地，那我们就不要紧了。为什么呢？因为能够对境不生心动念啊，不生爱感，那么你死后一定是升天，这是决定性的，就升欲界天，升忉利天。在欲界天上啊，不想完再降到人间，他在天上也和普通天人不同，因为他是在这个人间的，他已经修到了见爱助地的烦恼已经取消了，他在天上是和天人一般的天人不同，是用功了。再回降到这个人间， 人家他也是环境很好的，他这个赦免完了又审听，如是者四审四降四次。这个四审四降他不会的往下回往下堕落，他只有向上升。四圣四将之后，他就成功是二果相，就第二果罗汉，取向第二果罗汉，就还没到二果罗汉，取向于二果罗汉，就二果相。这个四圣四将之后啊，就是到二果相。那么这两次，这圣将两次，就是加起来是六次，那么就成功二果罗汉。二果罗汉呢还有一往复开到人间的那一次，一共是七次。二果罗汉是一往复之后就成三果罗汉，三果呢他就是不往还，不还果不来。所以我们要成功的进而出去之后啊，就绝对不要紧。那么所以我们用功了，就时刻锻炼自己，锻炼自己，对镜子不生心不动念，时时提高警惕，是要观照啊，啊，观照不要时观照啊，这个境界都不可得啊，都是虚幻不实啊，不要执着它，我们一切都随缘啊，留足吃足，留饭吃饭啊。今天安排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就做什么工作，不要心里生烦恼，对吧？这戒业就得了了，对吧？我们就是不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怕，因为他只有上上升进，而不会下降堕落。所谓尽性者，就是我们现在行修行。尽了本性，最最不行就是习气顶重啊，他也不过七次升降就了了，生死就了。真正尽性，他这个真法种子在第八十天里种好，真种子，他再不会下降，再不会堕落。所以我们修行。总以明心净性为第一要做，先修净性，然后才从净性的基础上清除习气，清除习气之后，我们就能够心法大通。所以不要先求心法神通，先求心法神通不净性，那个要入魔，要退转的没用，入魔之后更不倒霉了。所以我们情愿不成道，也不要入魔。所以我们要先见性，有见性之后你就不着相了，因为性是根本没有相可得的嘛，它是性空性的，对吧？所以有见性基础上除习气再发神通，那是根本的啊，那是一个真实不虚的，这能成圣果，而不会有邪道，是非常重要。这个是叫敬爱主题。那么第二呢，是欲爱主题。欲爱就是欲界天，因为人间呢这个一些镜像都还粗啊，都还差。欲界天呢都是美好，因为人间好得很，好得多，享受的好。那么假如执着在欲界天上享受，是吧？那还是个烦恼啊，因为你没有出六道轮回啊，是吧？所以欲爱住地也要消除。欲在天上不执着，也不可得，那么这个烦恼是没有的。所以爱住地就是到了十界天了， 十界天比六界天更好，啊，所以我们说破四福就是九九八十一品嘛，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间啊，这个六界天呢，就是有九品啊。那么这个十界天和四禅天，这弥勒也有九品，就四九三十六。那么在上面无色界天和四空天，那弥勒也是九品，三十六，三十六加三十六就七十二，七十二加我们是欲界的九品就八十一，八十一品师父，八十一品师父都断光了，就出三界，就鸟分断生死。所以啊，你假是不是十二住地，并没有哪个主住你，这世界天虽然好，也被照顾不可得。那么你这个世界天的这个三十六品似乎就断，所以叫做十二住地。那么这上面呢，就是无十二住地，叫做无世界天。无世界天也是三十六品师父，弥勒天就是四空天，四空天呢就是，无所有出天，是无边出天，空无边出天，非相非非相天，是无边出空边出，无所有出非相非非相天，这个四天三十六品转换了，那就是三界。无色时空天，也不贪着，不恋着，是吧？这个无色天呢，就是以这个空想为乐。他们听到这个是一法轮空天，而且他就喜欢的，是吧？所以他们就是做这个空相，说你不要做这个空相，这个三十六品就断了。所以我们人呢修行是吧，就是要除这个无住烦恼，因为你不除，就是三界不除，三界不除啊，就分断生死不论了，是吧？那么最后一种呢叫无明住地，无明住地就是破了见惑思惑之后，还有尘沙惑无明惑，他在尘沙无明还在，对一些事理还没有能够完全融通，是吧？就仅除了四住烦恼，还不能摆脱边际生死之苦。就是上面这个四住，就是见爱住地、色爱住地、欲爱住地、无色爱住地，这个四住地了了之后，了了分断生死，还是边际生死呢？是吧？是边际生死还是什么？所以嘛，还要聊这个破这个无明啊，是无明住地，你破的时候，他才能够聊。所以我们人呢，修行啊，就是这个一个无住烦恼了，真正除掉了，就真正的大自在，就观自在菩萨都得的大自在。他是这个五度烦恼二十都出光了。关于这个无明，我们刚刚说的这是就教下讲的，教下是先破见惑，后破识惑，说见惑者是知见，知见要正确，知见不要有边见、断见、卡见、进取见，这一见都不可得啊。那么后破识惑就对境不生心的师父，再进一步破尘沙惑，尘沙惑我们上面讲了，就是这个烦恼多的